我是王燕，我先试一试声音，看大家能不能听清，然后再过五分钟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中文课堂上可以常用的一些多媒体软件或者一些这个 iPad 上的 App。我在讲的同时呢，我可能会发一些图片，然后最后我所有的这个PowerPoint slides 我都会放在 SlideShare 上和大家分享。那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请记录下来，我们最后一起回答。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App 和软件呢，全都是免费的。我想各位老师呢，可能都平常的教学当中会用到很多的App 啊，或者是这个网络上的软件。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这些东西，这些多媒体吧，主要是与课堂活动和测试有关的一些软件。那我相信各位老师呢，特别是中文学校的这些老师们，一定对怎样学习汉字啊，或者怎样这个阅读啊，或者成语故事啊等等非常感兴趣。那么我也希望今天呢能够抛砖引玉，以后有老师呢和大家更多的去分享这个和汉字识字有关的一些软件。据我所知呢，在这个平板电脑上可以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这个识字的 app， 比如说有什么易读宝、Two Kids Chinese、悟空识字，还有四五快读、学前识字600字等等。再有前面有位老师提到过这个朗朗中文上面的 Yes Chinese， 对于reading 和这个阅读哈、和识字啊，甚至这些卡片呢都非常有用。那我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把这些的话就一带而过。前些天呢，这个林月岩老师跟大家分享过这个project based learning， 还有刘彦军老师跟大家分享过 story form teaching， 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去教学哈。这些的话呢，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主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中文教学课堂里边比较常用的一些教学方法。那么我今天呢主要讲三个方面，一个是中文教学中常用的一些多媒体软件和工具，那么在哪些教学活动当中可以使用这些软件，再有的话最后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这些软件对学生的学习，有效学习哈，会有什么好处，而且在教学当中使用这些软件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相信各位老师呢都会有一个共识，学习语言的话时间就是用在掌握这种语言上所花费的时间，是时间的长短对学习的这种效率是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么有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特别是周末中文学校哈，一星期只有两个小时。那么像我在小学教书呢，每6天才有55分钟。我想大部分中学和高中的老师呢，可能是一天45分钟到60分钟不等。那么如何在短期有效的时间内，更好的提高这个教学效率？我上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做 Dale's Core of Experience， 这是叫戴尔的这个经验追理论。它讲的是这个教学或者是学习的这种方式方法对学生所学习的这个材料怎么说记忆的这个影响吧。 我看刚才在这个大平台里边，我们这几位中国人老师，中国老师哈，都特别优秀的中文老师，然后到英国去教英国的学生，结果呢，这个效果非常不好哈，有一些讨论。那我想可能和这种这个违反了这种 code of experience， 就是教学的这种理论的话，可能也有关。我们看上面的图就可以发现，如果只是满堂灌，老师在前面讲，学生就是枯燥的去听，那最后呢，我们这里指的是长期的记忆，那学生呢，可能最后记忆留存的被所学知识哈留存的呢就很少，少于10%。那如果要是在讲的同时呢，给他一些文字资料能够读的话呢，可能最后长期记忆的话是10%。那么如果有一些语音的或者是这个视频的资料的话呢，可能会达到20%。如果教师在讲的时候呢，边讲边去示范，回答的30%。如果给学生有一些机会进行一些小组讨论呢，或者是到外面去做一些 research， 可能达到50%。那如果给学生提供机会去练习、去实践的去做的话，可能会达到75%。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演讲啊，或者是这个去教其他的人，把所学的东西总结归纳出来，再去教其他的人，最后的话呢，会达到90%。所以从这里的话就可以看，为什么在课堂当中要可以使用一些多样的活动哈，让学生呢去参与，去实践。那么用一些这个现在常用的一些多媒体手段的话，会加强学生长期记忆的效果。我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这些App 或者是软件的话，还是基于这个Oxford 的一个 5C 的理论。其中呢，主要是从这个 3 Modes of Communication， 就说目的与交流的三种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包括 Interactive， 就是 Interactive Mode， 对所读的或者听到的材料的诠释理解。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指的是这种人际交流，这是 two way 的，它就说双方面的。那么你可能读到一个 text message， 就是读到一个人家留下的信息，然后的话呢去回复一个信息，或者是听到呢别人对你说的话，然后呢你能够再回应回去，所以这是双向的，对不起，我还有一个英语混在一起说了。另外一种呢是 presentational， 就是表达演示，比如说做一个演讲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书面的对所学的知识啊、所了解的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些表达和解释。那我下面再介绍这些这个 app 和软件的时候呢，就是根据这三种这个交流方式来分类。好，我们先看这个就是诠释理解哈 ，interpretive listening and reading。我这里呢列出了一些我比较常用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软件可能会比这还多。那么这些的话呢，是我在教学当中这些呢是我在教学当中使用起来学生比较喜欢，而且就比较简单适用的哈。我们先看这个 Voki 呢是电脑上的这个一个软件哈，所以这个网址的话呢就是 www.voki.com。这是可以自己呢去学生自己去选择人物，选择他的这个甚至是眼睛啊、大的小的、颜色呀、头发、服饰、装饰， 后这个背景呢也可以换，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录音打字，或者是通过电话录音来传递一下声音。那么最后做出的这个卡通人物呢，就说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嘴巴可以动。打字的话呢，也可以用中文来打。那么其中呢，打出的话，机器有设定一些标准的，比如说男生的声音呐、啊，老人的声音呐、啊，或者是甚至是什么粤语啊，或者是台湾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个是我的学生最喜欢的一个软件了。那么老师呢，可以用来把自己哈，想要测试学生听力的内容呢，先录下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呢，然后作为一种测试的手段，让学生去听。我有的时候呢，会让中文学校的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去录一段话，然后呢，要拿到我的这个公立学校低年级的学生，让他们去听。最后的话呢，可以把就说有这个链接到我自己的这个班级的网站上，也可以呢把学生录好的内容呢用 email 的形式发给家长，所以对学生来说呢，他们很有成就感。那么有的人呢会把自己的发给他的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其他的朋友。Show me 是iPad 上的一个app， 就说它可以老师呢，比如说想测试这个听力啊，或者是想测试这个阅读都可以。那么学生呢，可以在上面把答案打印出来。对不起哈，不是打印出来，是。是用打字的形式打出汉字，也可以呢用手写把答案写出来。如果低年级的学生呢，可以画出来。那么这个软件呢，也可以那个录音，就相当于做一个那个 speaking presentation。我相信每个老师可能在课堂上都用过那个小白板来做一些这个。让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写在这个小白板上。那么，如果同时有 iPad 和这个小白板的话，我更喜欢用 iPad， 因为没有那些麻烦，学生不至于为marker 没有嘴了，然后什么板擦没有了等等麻烦事儿去麻烦你哈。36 cities 这个软件呢，就相当于是有一些人把这个照下的这个风景哈，或者是一些城市的这个风光片照下来之后呢，设计成三维的照片。那么这个缺点呢是呢，不能去打汉字，那可以用拼音。比如说你用拼音把外滩写在上面，它就会有外滩的一个照片。然后学生用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上面有一些箭头，那根据这个箭头的移动的话呢，可以逐渐的把照片的范围越来越缩小。比如说在外滩上，如果看到按照一些箭头走到这个大楼里边哈，你甚至可以看到大楼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呐等等的照片。哦，我们在这个 Star Talk 今年的时候用这个哈，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中国的五大区，讲的是一些地理的方位，或者是一些这个名胜古迹。那么学生用这个之后的话呢，就说感到都非常喜欢哈，因为把所有的这个景观呢，能用立体的形式呢去欣赏。Quizlet。前几天刘彦杰老师在大平台上呢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非常好用，也的确是。这个呢可以用来做这个flashcard， 然后呢可以在你 甚至是也不只是单词哈，就是句子也可以。另外一个好处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 Quizlet 上去看其他老师已经做好的一些卡片或者是生成的一些课文的内容。那么这些的这个 flashcard 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打印下来，在课堂上使用。这几个的话呢，都是一些这个做测试的网上的这个软件哈。有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和这个电脑同时使用。Kahoot， 那现在就很流行的哈。这个Kahoot 呢，老师在网上，在这个电脑上设计好一个题，那么可以设定每个问题回答的时间。然后在课堂上的话呢，在这个白板上或者是在这个用这个 project 去展示出这个题，那么学生这个可以用 iPad， 也可以用iPhone， 可以看到这个答案呢是不同的颜色，那么根据题面的要求呢选出相应的颜色。那最后的话呢，屏幕上会显示出五个学生的名字，就答得又快又对的。所以这个对学生的这个积极性，课堂上的积极性的话的促进是很有好处的。那学生既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呢又有一些这个竞争。如果班级里不是每个人都有iPad 或者 iPhone 的话呢，可以是几个同学作为一组去做。同样，so creative 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老师呢去设计好题目，然后学生的话呢，输入这个 class 的那个 number， 它每次会形成一个那个 class number， 然后输入进去之后的话，会去回答一些问题。Nearpa 的也是一样的。就说要求学生的话呢，每个人要有一个 iPad， 然后在 iPad 上去回答问题。那么 Nearpa 的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上课的时候做的这个 PowerPoint 放到上面，在对学生进行测试之前呢，学生可以先复习一下。教师呢也可以把这个也用 Nearpa 的去做一些这个presentation， 那不是复习，先去预习哈。然后的话呢，在课堂上，老师呢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答疑解惑哈。那么这几个软件的好处是什么呢？对于可以大大的节省老师批试卷的这个时间哈和精力，因为答案的话呢会自动的会统计出来。有一个这个 report， 每个测试它都会有一个 report， 所以在网上就可以看，可以直接打印出来。那有的老师也就会说我们这个学校的这种这个技术手段有限哈，不可能每个学生都有这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那么 Plinker 呢，就是比较好的选择。Plinker 只需要老师有一个 iPhone， 那么也同样在这个网上把题呢，或者是考试的这个内容啊，复习的这些内容呢，先做出来，然后用 live view 的形式呢，让学生看到题面去回答问题。大家可能看到每个学生手里边都有一个卡，那这个卡的话呢，就是说上面写的是 A、B、C 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这个选择的答案哈。需要呢，在这个。怎么说，先生成这个 class， 就是先生成班级，把学生的名字和对应的这个每个人卡片的号码来相对应，然后学生根据这个题面上的这个问题哈显示出答案。所以这个Plinker 呢可以做两种形式，一种的话呢是多项选择，另外一种的话呢可以是这个对错哈，就是 truth and false。那么老师呢用这个 iPad 上面的照相机 只要一扫描一下每个卡，就可以看到学生的答案。学生的话呢，也会马上得到反馈，会在这个怎么说屏幕上哈，看到他们的这个答的是否正确还是错误。所以这是做这个 formative assessment 的很好的这个软件。那么同样，最后的所有学生的成绩的话呢，都会用这个 report 的形式反映出来，而且整个班级每道题，哪些学生答的好，哪些学生答的不好。那么对于老师来说呢，一个对教学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馈。比如说有某些问题的话，很多学生都答的不对，那么可以下节课的话，或者是马上的话呢，就说再更多的强调一下。这 Google Form， 我在 Google Form 上呢可以做一些这个测试哈。大家如果看图片的话呢，可以看到哈，它这个测试的方式就有很多，可以是text， 就是可以打上一段话哈，或者是有动向选择，或者是有这个 check boxes， 就说看哪个对应的哈，就像麦琴那个 answer 是这样的。那么在设计好这个题面之后的话呢，可以和学生那个晒这个 link 哈，也可以把这个invite到这个网上，学生可以直接到你的这个教室的 class 的网站上，一点这个 link 就可以去做一些测试。那么最后一样，所有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所有的答案，学生的成绩呢都会以那个 answer 的形式反映出来。那在这个教师统计这个成绩的时候呢，需要在 add ons 里边加上 flubaro， 然后呢去设计每道题的这个分数应该是多少。我觉得 Google Form 呢用来做这个 summative assessment 的话呢，就是对老师来说是非常省力的哈。那 Google Form 上面的话呢，还可以就是题面呢，还可以是图片，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图片呢，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视频的话都上传上去。我知道听到现在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已经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overwhelming， 因为这个 technology 的东西哈，的确不是说口头讲的，都应该是实际操作的。特别是的话呢，如果大家没有真正的看到电脑那些东西的话，就是只是凭听，很难去理解的哈。那么我的建议是呢，大家可以把今天的这些东西呢存起来，然后呢选择一两个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呢先去试一试。好，下面我们看这个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就是人际交流哈。学生呢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的相互交流信息、感受或者是观点。这个呢我不想多讲了，就说所有的这些这个社交网站或者是这种都可以用来做这种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哈。比如说 WeChat， 我们现在的话呢，比如说我在说，你们在听，那就是 interpretive， 对吧？但是如果过一会儿大家有问题，你们可以问我问题，我再回答，这就变成 interpersonal。还有 Facebook、Twitter 啊，或者是如果有 blog， 在 blog 上留这个，在博客上哈留一些评语，这都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那么自己这个 WeChat 和 Facebook， 就说这些这个 social media， 多大学生可以有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 account 哈？可能大家就得再具体的去商量去研究了哈。那么我想高中或者大学的同学的话呢，可能他们会自己可以有他自己的这个账户。那么对于小的学生来说呢，我中小学生来说哈，我建议呢可以像我们现在这样哈，建立一个群，那么老师呢会掌控着这个谈话的内容，所以就不是一出大格。现在大家看那个 presentation writing and speaking， 就是 口头演讲或者书面的形式传递信息，解释一些概念，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讲述一个事件或者故事等等。我把这个分成了，因为的确是，他就说用这个 iPad 和这个网上哈，大部分呢都可以，这些软件呢都可以做这个presentation。所以我把它分成两类，便于大家呢去过后的话去网上或者是到这个Apple Store 里面去找这些 app。那比较常用的哈，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呢是这个这些 apps 有 StoryKit、Screenshot、ChatterPix、Xiaomi、Gluster、Voice Drive、Podcast、Picture Clutch、Peak Clutch。在此呢，我要感谢一下这个俄亥俄的李娜老师。那么我记得3年前吧，大概是。在 Startup Meeting 上我问他，我说你用的最常用的做故事的这个软件是什么，这 App 是什么，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告诉我 StoryKit。 他说虽然有很多很多哈，但是觉得最常用的，学生最喜欢的，最容易上手的就是 StoryKit。 那我在右边呢也列出了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软件。好，下面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过一下。这两张图片的话呢是我学生的作业。那么左边的话呢是一个4年级的学生用 StoryKit 讲述他自己的比如说年龄啊、名字啊、喜好啊，或者是喜欢学的学科呀、喜欢的运动啊等等。那右边的话呢是1年级哈，应该是一年级学生在学完家庭或者学完这个宠物的时候做的。所以 StoryKit 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上载这个照片，也可以呢利用去画哈，去画一些图片，还可以呢录音打字，而且呢页数呢可以这个不断的增加，根据你自己所要写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做这个 digital story 的app。 Screenshot 和 StoryKit 差不多，那么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说Screenshot 可以把画的话打印的字啊或者上传的图片呢录音之后呢做成视频，然后呢可以上传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网页上哈，或者是如果有学生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么还可以就一个这个图片哈进行这个讲解或者是讨论，可以呢在上面边解边讲，所以完全就是一个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这个工具。好，刚才讲到了 Wolki， 那么 Wolki 的话呢，如果老师录音要学生听，这是 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 那么如果要是学生自己把自己的话录下来或者是打字打下来，那么就变成了presentational speaking 或者是 presentational writing。 ChatterPix 它可以把这个你学生做的这个画的画呀或者是做的 presentation 就是书面的上传上去，然后呢它这个好处的话就是说你在那个人物啊或者什么东西上画一张嘴，那么同时录音就可以说话了。那对于我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小学生来说呢，他们很喜欢，因为他们还可以做这个边框啊，做一些加一些这个装饰啊，而且我喜欢这个ChatterPix 呢，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存在这个iPad 上，存在这个照片里，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从照片上copy paste 到你的这个 PowerPoint 上或者什么地方，那么同样的话呢可以录音还是依然保留的。StoryGenerator 是网上的一个软件， 我发的照片呢，是我的一个学生3年级的时候自己编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图片中呢，所有的这些这个鱼啊，或者是那些箱子啊，或者是美人鱼啊，甚至他们的方位、他们的知识的话，都是可以移动选择的。然后呢，大家看上面写着这个汉字，这个编号哈，也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完全就是发给学生，这个创造力。那么他们在编故事的同时呢，有就是说把所学的知识呢，就是所学的这个句子结构的话呢，都用到里边。说实在的，我当时他做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惊奇，因为当时学生只有3年级。大家可能我刚才提到了，我的学生呢是每6天才55分钟的课，所以能写成这样的话，我真是感到很惊奇。那这个 story jumper 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小说的形式呈现的，你可以设计成封面，然后每页的话就是像被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的呈现，然后最后可以有封底。这个唯一的这个坏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打汉字，它就是英语的这个版面哈，就是软件。所以有的时候你打上汉字之后存的时候呢，有时候汉字会丢掉。那么我的方法呢，就是说让学生把这个screenshot 哈，把这个照片呢截图下来，然后放到这个 PowerPoint 上。Tong Du， 同样也是呢，就是说这个人物啊、背景啊、这些道具啊，或者是什么都是完全可以选择的。那么。文字的边框哈，或者是这个方位啊，什么都可以选择的。那么后面的这个背景哈，可以根据你所学的内容、所需要的内容的话呢进行设置。也可以呢在上面去画画，就是在已有的人物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装饰。那它就像是这个大家选择照片一样哈，你可以选择有4幅照片，或者是4幅画物。3幅画、2幅画等等。Glassdoor 呢，其实就是一个网上的，就可以做的 online poster，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我当时3年级学生在写完这个描述一个人物的时候他们做的。大家可以看出，有的话呢，他们会画的画，然后上传上去，可以打汉字哈。然后呢，可以录音。Glassdoor 现在呢，在这个iPad 上也有这个 App， 可以来用哈。但是好像是如果要是免费的话呢，他就说限制的比较多，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装饰的话都可以选择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学生可以用来的做一个这个presentation 哈，或者一个 project， 把所有的信息呢，所到的内容都放在一起。那作为老师来说，如果你在讲一个 unit 的话，或者甚至一课的话，你可以把所有需要的内容都放在上面。Storyboard 的呢，和前面两种和这个 story kit 或者是和这个Story Jumper 不一样哈，他就说已经图画已经画好了，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图画呢去写文章，所以这个对这个高年级特别大一点的学生来说哈，对他的这个就是说写作能力的培养的话是很有帮助的。那我呢用了好多 storyboard 呢去编一些故事，这和刘彦军老师给大家分享的用故事法哈。去教学，我想是会很有帮助的。